保罗对提摩太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有保罗这一句话，我们可以明白读圣经的目的不是为了知道圣经，不只是为了知道圣经说了些什么，那个目的是我的心思意念可以透过神的话跟神的话对齐而被改变，我的言语态度行为可以透过被改变的心思意念，然后不正的地方可以向神的话归正，不义的地方可以因为神的话纠正变为对的。今天非常高兴有九位弟兄姐妹，他们愿意跟我们分享在2021年这一年读圣经怎么影响他们的生活。好，我们现在就开始。首先是 Ivy， 他用这个录影的跟大家分享。
说实在的，我信主到如今可以是所谓的老基督徒。刚开始服事的时候，我发觉我对圣经的了解，对神的话语还真的是很肤浅的。我没有足够神的话语来鼓励、照就、帮助所需要的姐妹们或弟兄。于是我选择，我要来对神的话语下功夫，我要带查经，我要了解神的话，神在我身上的作为。再加上教会这个每一年读完圣经一遍的这个计划，真的是帮助了我对神的话语有胃口。圣经上说到，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那是腓立比书2:3。在哥林多前书12又说到，那不体面的要越加给他体面，不俊美的要越加给他俊美。刚刚开始服事，或者是在早期在家里，当有人际关系的冲突，当有冲突有矛盾，人与人之间有矛盾的时候，我用我自己的方法，那就是冷漠、逃避、不参与，有时候争辩、争执，甚至用大一点的声音来压制对方。但是这使我非常的不快乐，而且非常的沮丧，也常常让我不想放下所有的服事。当然这不是只有讲在服事教会服事，这在我生活个人生活上，我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需要突破的地方。直到有一天神对我说，要看别人比自己强。当我开始这样子操练之后，哇，我人与人之间的人际关系顿时之间180度的大转变。今年神教导我，神给我一个另外一个挑战，就是那不体面的要越发给他体面，不俊美的要越发给他俊美。我们人在这世上，在工作上，可能在教会服事上，我们都喜欢跟成功的人在一起，我们也喜欢跟属灵的巨人在一起，因为这样子可以可能会提升我们个人。但是神告诉我，那不体面的要越发给他体面，不俊美的要越发给他俊美。在家里面，我先生常常抱怨我 对他就是会挑剔他，觉得他做得不够完美。我先生是一个乐观派，他是一个就是非常积极的，当他有一些想法的时候，他就会冲出去，他觉得一定会成功就往前冲。我在家里所扮演的就是那刹车的角色，所以造成他觉得我常常在泼他冷水，或者是觉得他不够好，不够完美。当神教导我看别人比自己强，和不体面的要给他体面，不俊美的要越加给他俊美，我学习看我先生的长处，他是非常积极乐观的人，所以我帮助他，帮助他在做一些事情之前问他一些问题，帮助他多方的思考，也让他看到负面的一面，或者甚至失败的那一面，让他可以准备当面对失败的时候他有没有 B 计划。甚至把我甚至把我的想法和他分享，告诉他我为什么这么想，就是因为这样子，我们的互补帮助了我们做了更好的决定，更美好的一些更完美的计划。在服事里面，我看见有一位这个就是刚信主的姐妹，她不知道如何祷告，好像她的祷告像是在 copy 别人的祷告词，所以神感动我，与她有一对一的导读，我就教导她如何借着导读读神的话，把她神的话变成自己的祷告，向神的祷告。就这样子一年下来，他已经知道怎么样子，他自己知道怎么样子与神祷告，在所有的困难里面，他知道怎么样子来到神面前，与神向神祷告，向神对话。真的是我很感恩，真的就是借着这样子的一个不体面的变成更体面，不俊美的变为更俊美。更有意思的是，有一天早上，我在晨读的时候，在读经的时候，有一位姐妹写短信给我，告诉我说，她的女儿想要休学，因为她的女儿在一家甜食店打工，那家甜食店的女老板告诉她的女儿，她是多么的聪明，多么的有生意头脑。很愿意，这位老板娘很愿意带着她的女儿来学习做生意，觉得读不读书不是那么重要，所以她的女儿想休学。当这位姐妹跟我把这个微信告诉我的时候，我正好在读箴言5:9-10，这里说到，恐怕将你的尊荣给别人，恐怕外人满得你的力量，你劳碌得来的归入外人的家。这个经文真的就是好像是在对他女儿说的。他女儿如果要帮这位老板娘向他学习，有可能他的劳碌得来的都会归于那老板娘的家。当我这样子当我把这样子的经文传给这位姐妹的时候，她也跟她女儿去分享，很感恩她的女儿后来决定回到学校继续完成她的学业。所以我很感恩神真的是借着圣经常常对我们说话，继续完成她的学业。所以我很感恩神真的是借着圣经常常对我们说话。
谢谢 Ivy 愿意这么敞开的分享。下面郭静，请你预备。我想我们大家都经历过哈，当我们跟人家相处的时候，是最考验我们内在生命的情况。但是如果我们愿意，我们也可以说都是别人的问题， 但当我们愿意用圣经的原则来处理的时候，神真的会教导我们。真的谢谢 Ivy 很敞开的分享。好，下面是郭静。
好，弟兄姐妹们好。那像刚才 Ivy 也讲的，神是用经文说话的神。那我今天的分享也是这个题目，用经文说话的神。就是在今年的3月2号，我按照微读圣经中以琳计划的进度呢，就读到哥林多后书9章12到15节。我来读一下。因为办这供给的事，不但补圣徒的缺乏，而且叫许多人越发感谢神，他们从这供给的事上得了凭据，知道你们承认基督，顺服他的福音，多多的捐钱给他们和众人，便将荣耀归于神。他们也因神极大的恩赐显在你们心里，就切切地想念你们，为你们祈祷，感谢神，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正好呢，在这之前的前两天，我听到我过世男朋友的姐姐李丽跟我说，她的父亲呢，就是得老年痴呆症一段时间了。她和她的先生还有她的妈妈呢，要照顾她的父亲，就是已经很疲劳，很疲惫了。他们她也正在考虑和寻找最适合她父母住的那个养老院。因为他的母亲呢，也要一起跟他的父亲入住，这样的话可以更好的来照顾他。那我当时正思量着要不要去捐助他们，就借着这段经文了，得到很明确的印证。所以呢，那再加上这个经文说，神有说不尽恩赐，这样的应许，就鼓励我顺服去行。我立刻就把想捐助他们的这个感动还有这段经文就告诉了李丽姐。但是因为李丽姐需要办理她父母入养老院的一切的手续了，都很忙，所以呢到了4月9号呢，她才让我把一笔钱汇给了她。那她事后就分享说，就说这笔钱呢，不只是经济上的资助，更是她精神上的支持。因为他在做这个决定要把他的父母送进养老院的时候，承受着很大的压力，他的一些亲戚呢都很反对，那他就迫切地祷告，寻求神的带领。他先找到了适合他父母入住的养老院，而且条件也挺不错的。然后呢，他就做梦也有一些印证，但是呢，他更渴望就是有从神话语来的印证了。那当时呢，我并不知道这一切的这个背景了，所以呢，我就按照进度就读到了哥林多后书这段经文，那又有顺服的感动了，我就跟他分享了。当李丽姐拿到这个就是这个就是在供给的事上的凭据，就像这个经文里面说的，在供给的事上有这样的个凭据，他就刚强壮胆地去办理一切的手续了。那他的父母呢，住进养老院一个月以后呢，以前反对的那个家人亲戚们都分别去看望他的父母还有这个养老院。因这有护工嘛，他们在养老院里面有护工的照顾，那他的母亲的体重呢就增加了，而且他父亲的情况也好了很多，甚至有一些亲戚还问他说，哦，你是怎么找到这个养老院的？那他们还说，哦，我们自己年老的时候我们也想住进去啊。所以呢，李丽呢就把他寻找这个养老院的整个的过程都跟他们分享，就是见证神的恩典，那让他的家人呢都来感谢上帝。耶和华的眼目真的是遍察全地，他掌管一切，也调动万有，就是用按照进度读经的方式对我说话，让我成为这个见证中的一部分。更奇妙的是，在我汇款给李丽的 前两天就是4月7号，我公司的经理就告诉我，我拿到公司的 Long Term Commitment Award 即长期委身奖，真是正如这段经文所说的，他有说不尽的恩赐。
感谢你们，谢谢谢谢。王金，请你预备，不要小看我们按着进度读圣经哦，你就不知道神会指引你的脚步。神帮助郭靖做了一件善事，而这个结果呢，是得到这么多的肯定，帮助陌生人能够认识上帝的恩典，多好。
今天我见证的题目叫因着信。很感恩今年牧师再次要求全教会读圣经。自从4年前开始与教会一起读圣经，神真的是把渴慕和饥渴放在我的里面。在年初的时候，神就给我这样一个意念，就是我怀里抱着一个巨大的礼品盒，里面有很多的宝贝，然后神希望我打开它，一个一个的来使用它。我真的是非常感恩，在读经的时候，神用箴言2:1-5对我说话，我儿啊，你若领受我的言语，珍藏我的命令，留心听智慧，专心求聪明，你若呼求明理，扬声求聪明，寻找他如寻找银子，搜寻他如搜寻宝藏，你就懂得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真的好感动，似乎圣灵在对我说话。我手中的这本圣经包含着神对我的丰盛的应许，我要在读他的话语中找到隐藏在圣经中的宝藏。神又用4:4对我说话，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神口里所出的每一句话。我的一天是从读神的话语开始的，在他的话语中我重新得力，支取他的应许。虽然于教会已经读了4遍的圣经，在可是神对我说话，神我对神的话语更加渴望，因为灵粮越吃越想吃，每天吃喝神的话，让我的灵更加自由、平安、喜乐、温柔和敏锐。真的是感谢神，神用出埃及记15:26对我说，我若留心听从耶和华我神的话，行他眼中看为正的事，侧耳听他的诫令，遵行他一切的律例，他就不将所加于埃及的人的疾病加在我身上，因为他是医治我的耶和华。今年1月份，我和孩子们在盐湖城滑雪，严重的伤到了我的右膝盖，我的右膝盖 ACL PCL 全部拉断，然后 MCL 是4级拉伤。那我的医生是建议我立刻要手术，可是我真的是呼求神的医治，寻求神，我每天读神的话语，我宣告他的应许，我支取他的应许，耶和华医治了我的右膝盖，他是我的拉法，他是医治我的神。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可以给大家做一下姿势原来不能做的拉伸运动现在又可以了，我又可以劈叉了，感谢赞美主。妹妹8月份不幸患上新冠，而且很快的发展成了新冠肺炎，呼吸非常困难。我真实的感受到妹妹当时的恐惧和危机，所以我就急忙的与仁爱小组的姐妹们一起为妹妹祷告。小组长艾瑞就建议我为妹妹在电话中第一时间为她祷告。 第一次与妹妹在电话中祷告的时候，我的眼泪下来了，我求神完全来医治她，真的是圣灵感动我。之后每一个星期我三次花2个多小时去看望妹妹，给她带去好吃的，陪她，鼓励她。8月27号星期五是我和 Grace 姐妹一起固定祷告的时间，神的灵感动我，不仅要为神医治妹妹的新冠肺炎祷告，而且为她的灵魂来呼求神，求神的救恩向她显明，神的救恩临到妹妹。真的是神是垂听应允祷告的神。这一天圣灵感动我，不要马上回家，把我的真的是1:30的 appointment 也取消掉了，我就是陪妹妹，我们真的与她分享我的生活，也回忆我们一起的童年生活。真的是妹妹突然对我说，我要受洗归入主名，我不要临死才前信主，感谢赞美主。我带领妹妹很快的做了决志祷告，真的是在回家的路上我看到一条美丽的彩虹，谢谢，真的是神的应许，神的怜悯和恩典。也非常感谢姐妹们，真的是在祷告会上兄弟姐妹们对妹妹的为妹妹的同心合一的祷告。神是做快手笔工作的神，他很快的就医治了妹妹的新冠肺炎，血氧指标正常了，感谢赞美主。可是圣灵继续感动我，要陪着妹妹一起来散步，巩固她的体力。真的是看到妹妹可以跑在我的前面了，我真的好开心啊，感谢赞美主。可是妹妹迟迟没有感动来参加教会的小组，还有受洗班，以及这个真的是主日的聚会。我在心中不断地向求向神来祷告，真的是求神打开妹妹的心，打开妹妹的眼，打开她的耳，求神对妹妹说话，让她可以尝到主恩的滋味。真的是很奇妙，神回应我的祷告。10月1日微读圣经，神用希伯来书11:1对我说话，信是对所望之事有把握，是对未见之事有确据。真的是很奇妙，在当天晚上睡觉的时候，这一句话一直在我的梦中出现。神说 Now the faith is confidence in what we hope for and assurance for what we cannot see. 是的，谢谢主，他坚固我的信心，因着信我相信妹妹是属于神的，神的爱是如此的长阔高深，神爱妹妹，虽然我们都不配，但是神爱世人。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这是我的见证。
感谢主，神的话这么真实，抓住他的话，那个断掉的筋都可以恢复，然后没有安息的灵魂，因为神的一句话就进入。接下来是毛瑞吧，张宇，是不是？
红色的。今天是两个人的见证，是不是蛮般配的？可能 monitor 声音开太大了。OK， 谢谢提醒。那个 OK， 几年前呢，我带查经，然后读到了一些关于真言的话语。就是麻烦同工能帮我翻到下一页吗？我忘带那个 control 了。对，我先读一下啊。之前箴言，对，寻找他如寻找银子，搜求他如搜求隐藏的珍宝，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 这句话我理解的意思就是，神的话语就像宝藏一样，我们需要去挖掘它，越挖越多，而且那是深不见底的，是让我们受益匪浅的。所以说后来我就把这句话呢作为我一个读经的原则，我想每一年读经都有长进，今年已经是第四年了，就是对我的感觉来讲，如果2021年读这篇经文跟2020年我读的东西是一样的，得着是一样的话，我就觉得可能我的生命还没有长进，就觉得蛮有亏欠的。所以说后来我就跟神说，你的宝藏我要挖，我要尽可能把它都挖过来，让它属于我。那今天呢，我就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是关于诗篇130篇的。那一天呢，我跟我妻子，我们两个人在圣灵面前祷告，就是一起来读这篇圣经，看看我们从中有什么所得没有。啊，我试着来解释一下啊，诗篇130篇，耶和华，我从深处向你求告。首先作者向神求告一件事情，从心里深处看来所寻求的东西不容易。主啊，求你听我的声音，愿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读到第二段的时候，我们两个就感觉到作者所求的甚难。第三节，主耶和华，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立得住呢？读到第三节的时候，开始主题出现了，就是作者所要提到的内容，就是关于罪得赦免。第四节，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作者很认识神，他知道神是圣洁的，不可能跟罪在一起，但是他也非常清楚，神是一个有赦免、有恩典、有怜悯的神，要叫人敬畏他。第五节，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作者在等候耶和华的训诲、训词。我的心等候主，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第六节看到一个简简单单的排比句，也可以看出来，作者向神所求的东西并没有马上得应允，他不但等了一天，等了两天，甚至可能等了一段日子。第七节，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因他有慈爱，有丰盛的救恩，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到了第七节和第八节的时候，我们两个就觉得这篇诗篇的主题就出来了，作者是为以色列人代求，向神求以色列人的罪得赦免。而且到第八节的时候，甚至作者可以在众人面前宣告，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这个就是我们两个读完130篇诗篇的时候得到的一个概念。神借着诗篇让我们看到一个信息，就是他兴起了一个人，这个人为以色列人的罪向神求赦免。这就是诗篇所讲的主要的内容。那当时我们两个呢就感觉到，特别是我就感觉到这里边有个问题，神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方式让以色列人的罪得赦免呢？他自己就可以做，他可以赦免以色列人的罪，那么以色列人也可以自己向神去呼求罪得赦免，为什么要用一个人或者是一些人来做这样的事呢？我现在就请我的夫人做第一段分享。
好吧，我在这边分享一个见证，可以配合这个诗篇。就是以前可能有一些人认识我们夫妻很长时间，人会知道毛瑞有的时候他讲话的时候就会很急，常常会用嘴巴讲一些指责别人的话，甚至是很毛毛躁躁很难听的话，有的时候还会说一些脏话，不太好听的话哈。这个见证是经过本人允许可以说的。然后呢，就是当他这样子的时候，他却不以为然，因为他不知道，他只是觉得这很正常，这没什么。但是因为我已经比他先信主，我知道这个是问题，这个在神面前是就是罪。那我当我就是当我遇见他这样子的情况的时候，我常常就会在神的面前马上就安静，我就会向主祷告说，主啊，求你赦免他的罪，赦免他 口舌不洁净，他不懂得，这些都是他不懂得而犯的罪，所以我会常常为他祷告，然后求神的恩典能够加在他的身上，能改变他，并且希望主能够说赦免他的罪的同时，也能够祝福他，使用他的口舌，将来是可以去讲那些造就别人、安慰别人的话。然后我也会为他，如果无意中冒犯别人，我就会也求神赦免他的话语；如果伤害了神，求主医，求伤害了谁，就求主来医治。这个就是祷告求神赦免别人不知道的罪的一个见证。谢谢。
啊，感谢主，也谢谢我媳妇儿。然后我们可以把那个 PowerPoint 翻到下一页吗？谢谢。当听完他分享的故事的时候，我也想到约伯记里边提到一个故事。下一页。OK， 没有关系。这个例子我们都知道，就是师母曾经讲过一篇道，在父亲节，他说约伯是一个很好的爸爸，就是他的儿女聚会在一起吃东西的时候呢，然后约伯就在那个宴会结束之后会为他的儿女去献祭，去祈祷。为什么要这样做？约伯为什么要这样做？那我的媳妇儿为什么要这样做？有一个共性，就是我不知道我活在罪中，所以说神需要有人替我们代求。你们也知道罪会带来咒诅，如果我一直活在罪中的话，说实话会带来咒诅，我得救的机会包括以后很多东西可能就会很糟糕，所以说需要有人站出来为这些不知道活在罪中的人代求。诗篇130篇我们读完了之后，第一个点就得到了这样的点。但是后来我跟神说，我说主啊，今年已经第4次我读圣经了，说实话，说句不谦虚的话，从以前读的3遍圣经来讲，这个知识点我靠着以前的知识，靠着以前圣灵的带领，我是能读得出来的。但是今年是第4次读圣经了，你可不可以再给我点东西，就像我挖宝藏一样，我可以再挖出来一些东西，让我生命有得着，让我生命有长进，我想知道的更多。那么我们就来看我夫人的第二个分享，
然后我们就谈了更多，也是根据自己的一些经验给大家再分享一个第二个见证，就方便我们来理解这段经文。以前我们夫妻两个回国和公公婆婆相处的时候，就是毛瑞的爸爸妈妈，有的时候在他面前，我先生就常常因为脾气急嘛，总是会冲我发脾气或者是埋怨我，然后在他爸爸妈妈面前也很不给我面子，就是有的时候甚至是让我是被冤枉的，然后像替他背黑锅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当时其实是蛮难过的。但是就在那样的情况下，因为以前就被教导过，所以我就安静自己的心，一面的默默跟神祷告，求神来赦免他，也求主给我加添力量，让我可以饶恕他这样子对待我。然后另一方面，我也求神帮助我可以继续在公公婆婆面前有见证，可以有耐心来和他们相处得更好。所以然后我就也为神一直在为他祷告，求神来不断的来改变他，就是类似于这样子的见证。祷告多了，我就会发现一个经验，就是什么样子的经验，跟就当我们被别人恶待的时候，被别人冤枉的时候，甚至是别人伤害我们的时候，可是呢，如果我选择安静在神的面前，求神一方面求神来医治我里面的伤害，另一方面我们靠着神的恩典为对方去祝福，为对方去祷告，你就会发现神的恩典很快就会临到那个人，然后就会改变他。这个就是神要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对，谢谢。
谢谢，真的是，这个是真实的经历。然后听完我媳妇的分享了之后，我又想到了约伯记，我就继续往下看下一个故事。我们都知道约伯有3个很好的朋友，然后在约伯出问题的时候，这三个朋友来看望他，然后呢本来是看望，但是最后把约伯心里边的东西都给激发出来了。然后呢最后神说， 你们现在要取七只公牛、七只公羊到我仆人约伯那里去，为自己献上燔祭，我的仆人约伯就为你们祈求，我因悦纳他，就不按你们的欲望办你们，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其实他这三个朋友献完祭就可以了，那为什么神要约伯为他的三个朋友祈祷呢？神还悦纳这样的事情。所以说这是约伯第一个故事。刚才的故事我媳妇也分享了，就是当我苦待他的时候，他却选择原谅，在神面前为我求神可以赦免我的罪。诗篇130篇里边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故事，我们都知道耶利米，耶利米是为以色列人常常代祷的，但是以色列人对耶利米怎么样呢？不是很好。通过这三个例子我可以找到一个共性，就是当130篇里边提到的作者为以色列人的罪向神求赦免的时候，避免不了一种情况，就是你所祷告的人恰恰就是苦待你的那个人。那如果这样的话，我听到很多人说 yes， 好像很多人都被苦待过。因为他是蛮有经验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要为这些人祷告吗？我们要做吗？我相信答案是肯定的。上个周六就在教会恩语小组和喜乐小组，就是在教会聚餐，我们小组人参加，也邀请小组的朋友。在聚会还快开始的时候，我在微信群里边就听到了一个并不是很可爱的声音，那个声音呢就是有一点点自私，甚至呢他为自己发声的同时，他的情感、他情绪的表达已经伤害了别的人。那么像这样的人，我要不要为他的罪来到神面前呼求赦免呢？我最后来看一篇经文，麻烦帮我翻到下一页，是关于提摩太的，提摩太前书的。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理。我想这个其实就是答案。要为这些人祷告吗？当然，他为我祷告了，后来我得到了这个救恩，后来开始有一点点明白真理。我们看新约当中也有一个人，就是当那些人逼迫斯提凡的时候，斯提凡在殉道之前向神呼求的也是就像主耶稣所呼求的一样，求你饶恕这些人的罪。那么这些人的罪到底有没有得赦免呢？我不是很清楚，但是我知道有一个人的罪应该是得赦免了，就是为那些打死斯提凡的人看衣服的扫罗，他后来改名叫保罗。这是成功的例子。那有没有失败的例子呢？就是我为他们的罪向神求赦免，但是最后他们也没有得救。当然了，在以色列旧约里边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他们最后还是拜偶像了，没有顺服耶和华我们的神。最后我想说的就是，我们很多人都是祷告的人，都是代祷的人。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相信每个人心里边都有一些负担，这负担的人可能是我们没有信主的父母，这个负担的人也可能是就是那个即使是了基督徒但是还是没有办法真正走进耶稣基督的安息里面的这些人，蛮难过的。然后呢，这个负担的人也有可能是我们的总统，我偏向于共和党，但是是不是要不要为拜登祷告呢？心里边有负担这个人也有可能是那个互助群里边的小羊，是不是？所以说我想最后能不能把那个诗篇重新打回到130篇， 我们一起来读一遍诗篇130篇，同时呢也把它作为一个祷告词。真的是因为我自己是得救的一个人，所以说我知道被带到那个真的是蛮感恩的。那我们就一起来读一遍好吗？谢谢。我从深处向你求告，主啊，求你听我的声音，愿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主耶和华，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立得呢？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我的心等候主，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因他有慈爱，有丰盛的救恩，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这就是我们读经的见证。感谢主，谢谢大家。
谢谢张莹跟毛瑞的见证，我们看到夫妻一起读经哈，可以帮助我们的心灵更靠近。我记得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在教会碰到张莹，张莹告诉我说：“哎呀，他真受不了毛瑞，每一次读那么多圣经，就有一大堆心得，然后抓着他就一直讲，一直讲，他都不喜欢听。现在是两个人都喜欢读经，多好！请下面。”
喂，现在可以了吗？弟兄姐妹们平安。你的回应对我很重要，因为我很紧张。为了缓解我的紧张，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啊。那个，我记得刚刚建堂成立的时候，第一次从那个地方进到这个地方的时候，然后就觉得哇，这么大，哇，这个讲台这么漂亮，想说哇，多么渴望有一天我可以上来。这是两年前心里的啊，结果感谢主，感谢我慈爱的天阿巴父，今天我不但上台了，而且布置得这么漂亮。真的是感谢主耶稣，求神保守我下面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能够是出自他的口。谢谢主耶稣如此的爱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今天分享的这个主题本来是没有主题的，是因为听了所有人都按个主题，所以我现编的一个主题哈，就叫神所求给我们的所远大于我们的所求所想。那我分享这个对我帮助两个经文哈，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的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这是马太福音11章28节到第30节。这一切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马太福音6章32到33节。那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就是一个刚刚在我家里头发生的一件事情哈，最真实的刚刚发生的。那熟悉的我的姐妹们都知道，我是一个非常追求完美的人哈，因此我在事业上呢非常非常努力的打拼，在家里呢就很自然的成一个虎妈。看我长得像不像虎妈？肯定像，对吧？啊，不认识我，我经常就是我往别人身边一站，人家就已经感受到压力了啊，所以就是这样。所以9月份我送大女儿去上学，回家的路上哈，当时哈。看到大女儿进到那个学校哈，本身女儿考的学校也非常的好，然后女儿那个学校教室也好，同学也好，宿舍也好，哪儿都好，然后看到她那么的满心快乐哈，其实我心里应该是很高兴，对不对？是的，然后呢就很高兴，但是呢马上就立刻想到了小女儿啊，她今天既然也坐在底下， 希望他听不懂中文啊。然后呢，因为我们家小女儿哈，在我心目当中的形象，在家里哈，她就是属于那种，她跟那个小鸟一样哈，在家里经常是欢呼跳跃，欢呼跳跃，你就很少见到她在那埋头苦干读书的样子。所以我就一直觉得她是一个不求上进的人。所以我一想到她不求上进，想到两年以后她考大学了，她到底能够考上什么样的大学？我其实就他这样还能考上大学都是个问号，还能考上什么大学？考不上大学你周边是什么朋友啊？哇，你的前途就完了。所以哇，一想到这个我心里充满了很多的担忧和压力。然后呢，就开始给女儿上这 SAT 的补习班哈。然后一想到这个补习班已经上了都三个月了，没有任何长进哈。所以在路上哈，真的就忍不住就开始埋怨他，然后就开始给他提要求哈，然后并且呢狠狠地给他做了一路的思想工作，考 SAT 的重要性，考上好大学的重要性，你人生赢在起点的重要性哈，跟他讲了一大堆。然后最后啊，女儿真的就是在泪水当中哈，在我的高压下不得不答应了我说以后每天多读一个小时的书哈，多学习啊。然后呢回来了之后哈，既然他答应我了，我是不是就有权利监督他了，对吧？这是他答应的啊。所以之后我每次看到他只要是拿手机或者是在那跳啊唱歌啊，我就忍不住啊，你知道吧， SAT 作业做了吗？今天的题做了吗？你知道吧，每次都忍不住啊。有一次我女儿都跟我说，你见到我你就看见 SAT， 我脸上是不是写的叫 SAT 啊，你知道吧。然后一晃两个月都过去了，他 SAT 的成绩哈忽上忽下，距离目标还差得很远啊。有一天在回家的路上我跟他聊天哈，无意当中我就问他，我说你现在，我说孩子啊，那个你给你自己的压力指数打个分吧。结果呢，我说那个从一到十分哈，十是压力非常大，所以还没被我，他就问我说十是什么意思？我还没来得及说哈，他自己说十是不就是天天哭的意思？我说对，然后他说那我给那个他说那我30%的时间是十分，我剩下的时间是8.4分，我也不知道他自己怎么算的，还弄个8.4分。我当时一听，其实真的吓坏了。为什么吓坏呢？因为大家都听到很多青少年得忧郁症的，对不对啊？所以呢，我真的就想说，哇，我就不敢，我不敢再给他压力了啊，就不敢了。但是呢，你心中的忧虑没有被卸掉，对吗？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我跟我女儿关系啊变得特别的奇怪哈，就是我表面上我要假装特别的一切都不在乎。因为不敢给他压力，但内心呢充满了担忧和忧虑啊，所以就是一直都是这样的啊。但到了这会儿的时候呢，我就觉得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头，因为平时我都是认为我自己什么都行，什么都可以搞定哈。但是现在在女儿面前呢，我就束手无策了，我没有办法了啊。那有没有 teenager 的父母会有这种感觉的？有举个手。是吧，你一见到 teenager 了，你就是你不知道离他近离他远，你真的就是很难哈，话也不敢讲啊，就是这样的啊。所以我就只好来到神的面前祷告，然后神就提醒我说，如果他的压力已经那么大了，说明他已经很努力了。你有没有想过，你认为他的那个样子是不努力，可是他既然有那么大的压力指数，你有没有想过其实他已经很努力了，对吗？啊，他说即使考试分数不如意，但是他已经尽他的力了，对吗？啊，所以这个对于我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哈。所以回到圣经上来讲，就是说当我把劳苦重担带到神的面前的时候，那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我心里柔和谦卑，你当学我的样式柔和谦卑。所以我就马上想到，我需要向我的女儿道歉，我需要为我就是对女儿的预设立场道歉，因为我预设她是一个不求上进的人，我预设她是不够努力的，对吗？所以我觉得我就看到了第二条，就是说我需要为我向我的女儿道歉啊，然后神才会把那个安息赐给我，对吗？啊，所以我就决定向女儿道歉哈。我第二天呢，我就向女儿道歉，我对她说，请求她的原谅。我说原谅妈妈预设立场，认为她不够努力，但她其实已经很努力了。我说妈妈决定从此以后不再盯着你的作业了，我相信你自己会安排好一切的。我特别记得那天我听她说话的时候，我就觉得她没有让我看见，但是我能够感觉到她的眼圈是红的啊。那一天呢，大概过了两天以后呢，就是她的模拟考试了啊，她要做很多模拟考题哈。那我心里是不是 就很希望哈，你想我刚表现特好，柔和谦卑了一下，然后又跟他说我再也不在乎你的那什么，就是不再给你压力了啊，所以那我怎么办呢？可是我怎么办？我就想说我得为你祷告，对吧？因为祷告是我现在唯一能够抓住的。我觉得当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祷告是我唯一能够抓住的。所以我当时心里就想说，他第三天早上要去模拟考试的时候，我一定要为他做按手祷告。你知道吧，我一定要为他做按手的祝福祷告，我心里就有这样的一个计划哈。可是那一天吧，刚好在那个一个查经小组里面，那天刚好是我带，然后那天我们刚好是带见证，就像今天一样是见证，然后我是主持人，然后我就一直等他下楼啊，等他下楼啊，他就偏偏的就一直都不下楼哈。然后那我就只好开始了。然后那天我们分享的主题就是分享神的恩典，像今天一样，所以我就只好一边开始，可是心里呢一边还是惦记他要考试嘛，就指望他下来的时候，然后我可以溜号嘛，趁着别人分享的时候溜个号，赶紧给他祷告一下，然后他就可以带着神的祝福就可以好好考试了，对吧？我心里就这么设计的挺好的啊。结果呢，分享会呢进行的也很顺利哈，场面也很愉快。然后正在我打算要溜走的时候哈，突然间有一个没怎么说过话的又不是特别熟悉的慕道友开始说话了，而且他说话的是跟上下氛围非常不符合的，比如说上面大家都恩典呀，都很快乐哈，他就突然间就开始诉说他的痛苦，就开始说我现在怎么怎么样，然后我怎么怎么样，他就一下把那个氛围带下来哈，然后就一边说一边哭啊。那当时作为主持人，我就只能与他对话，对吧？我就没法溜号了，对吧？我就只能的与他对话啊。但是很奇妙的是，就在那个当下，圣灵就感动我。真的，我觉得圣灵太神奇了，因为我根本就不了解这个姐妹，圣灵就感动我说向她传福音，你就在当下你呼召她，你知道吗？就在当下你呼召她。后来我就跟她说，我说你看来听了我们刚才的分享，你想不想认识这位主耶稣？她说想。我说那你愿意不要就在当下接受他做你的救主？她说我愿意。哇，真的是神迹啊。所以呢，那当时呢，我真的就是勇敢的开口哈，在圣灵的感动下勇敢的开口。所以当他说我愿意的时候，就是欢喜快乐哈。那为了祝福他呢，当时就放了一首诗歌哈。那当时放那个诗歌的时候呢，他就一边听诗歌一边祷告一边嚎啕痛哭。那个是差不多我这个岁数的一个妈妈啊，她一边哭，她说我长这么大，我在我父母面前，我在我老公面前，我都没有这么哭过。她说我也不知道，她就说请你们原谅我，我控制不住，我就是在哭，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哈。我说你不用担心，我们陪着你。我说你就哭，因为那会儿圣灵就是告诉我，就在她身上正在做医治的功课，你知道吧？所以我们就一直陪着他，陪着他这诗歌，陪着他祷告，陪全身心的去陪着他哈。那当我这样全身心投入的时候，我知道我肯定是没机会为女儿做按手祷告了。所以我这心里就是真的就是很快的跟主说了一句话，我说主啊，你不是说圣经上不是说先求你的国你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添给你吗？我说神啊，今天我就把你的事情摆在我的事情前面，我先求你的国你的义，求神帮助我的女儿在考试的时候专注。我就这样简单的做了一个祷告，然后继续回来，对吧？继续回来就是说去跟这个姐妹互动哈。这一互动过去哈，差不多就两个小时就过去了啊。那两个小时过去，我的女儿考试也只剩下半个小时了，所以考试就很快结束了。考试结束以后哈，我见到女儿的第一句话我就问她，我说孩子啊，你今天考试有没有感觉到很专注？她说是啊，太奇怪了，莫名其妙的超乎寻常的专注。然后我说你知道为什么吗？他说为什么？我说因为妈妈为你祷告了，对吗？啊，然后呢，我说我当时心里特别的高兴哈，然后神真的是答应我的应许。那个考试的结果也超出想象，是他所有的模拟考试当中的最高分，你知道吗？对，并且这个高分已经超过了我们当时预设的一个目标哈，在心里我真的认为是神迹哈。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之前，他的补考老师就说过，他要想拿到这个我们的目标哈，他最后他是超出预设目标嘛，如果达到我们的目标的话，他都需要连续刻苦的学习一个月才有可能。所以但是就是一个简单的祷告哈，他就超出了目标。但是更神奇的是，在那天以后，他就像完全变了一个人一样，以前都是我在后面
你知道吧，我担忧，他就开始主动的做好时间管理，把时间放在第一，把学习放在第一位。就是像那天他参加学校的义工哈，早上起来8点起床，然后去跑步，回来9:50，然后那个9:30有一堂课他错过了，他还继续来上课。以前这种事情在他身上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我的女儿是特别心疼自己的，他只要一件事情差不多就行了，他绝对不是60分就可以，绝对不会做到100分的啊，超级心疼自己的。所以呢，我就看到他真的就是就特别的，然后在学校里的成绩也捷报连连，每天回家都跟我说，妈妈今天又考了66分啊，我又考了那个100分，就成绩一直是捷报连连，信心大增哈，模拟考试一次比一次高，真的就完全换了一个人，就让我对他以前觉得他都，以前我都觉得他考不上大学，你知道吗，那种担忧完全都卸掉了啊。那昨天呢是他考试的那真正考试的那一天，真正考试那一天哈。那我觉得呢，我想最真实的哈给大家分享一下哈，我这篇见证呢是在几天前，也就是没有在昨天考试前写的，对吗？啊，所以当时我写的是昨天是他真正的考试，虽然考分没有出来，可是我心里莫名的平安，一定知道他是最好的成绩啊。但是事实上真实的情况是什么呢？昨天他在考试的时候哈，我一直躲在他的房间里给他祷告，你知道，我想说我人不能在你边上祷告，我在你房间里给你祷告哈。其实我那个担忧还真的没有完全的卸下去，对吗？然后在早上起来跟吃饭的时候啊，特别奇怪，就是因为读经每天读经嘛，我就在经文里头拼命找跟他考试有关的啊，就找不到啊，找不到。后来我就早上起来陪他吃饭，莫名其妙我就开始在那哼歌，莫名其妙，我也大家知道我对诗歌并不熟哈，哼出来什么歌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女儿就无意的说：“哎，你到底唱什么歌呢？”我就使劲想，使劲想，想出那个歌的名字叫什么？叫我知道谁掌管明天。感谢主吗？然后我立刻就到 YouTube 上面去，我就把这首歌放一下哈，因为我对歌词不熟嘛，我只是想起歌的名字，就在那里面出现一句话：“今日我必与你同行，他知道你的前途光明。”啊，所以我当时就把这句话给了女儿，女儿就是欢呼跳跃的就去考试了，心情极好的啊。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好，啊，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好。但是我觉得最神奇的是，如果是以前的我，当我知道女儿是这样回来的话，我表面上还会很啊安慰她，但是我内心一定是有埋怨的，我一定会说哈，就知道你之前不努力啊，不是说好了怎么怎么样吗？啊，但是那真的好奇妙的，好奇妙的，就是我竟然没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哈。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主这句话实际上是给我的，对吗？啊，是给我的。所以，对，所以呢，啊，那几天以前呢，因为所以我觉得在整个这个 SAT 的过程当中呢，他不是这个分考多少，而他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所以几天前我让他为他的幸福指数打分，啊，结果你猜他打了多少分？大家猜一猜他的幸福指数啊，他打了8分。啊，他的幸福打了8分哈，然后更是在刚刚来的路上，我说：“妈妈对你 SAT 的整个过程表现如何呀？”他说：“还不错吧。”我说：“那你给妈妈打个分可以吗？”大家猜他给我打多少分呢？哎呀，给点余地嘛，他打的也是8分啊，我已经很欢喜快乐了。你要知道他是 teenager 啊，亲们。对吧 ？Teenager， 我们的作为父母能够跟女儿有8分的关系，我真的要把这个一切的荣耀全部归给神。感谢我们的主耶稣阿爸父。
我想啊，父母担心儿女是人之常情，但是当我们过多干预的时候，不是带来好处，反而是坏处。但是谁要改变呢？是妈妈要改变，我们大家一起努力。Emily， 小
七。喂，喂，好，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那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故事呢，其实就发生在今年夏天。那时候我在一个咖啡店里打工，那有一天老板就招了一个新人，让我 training 他。其实我没在那儿工作多久，但是就那带新人吧，我就带了他2天。但是隔天之后，我就开始收到一些莫名其妙从老板那儿发来的短信，都是说些什么，就是有些东西你应该怎么做啊，不该怎么做之类的。刚开始其实我也没多想，我想我也没工作多久嘛，我就回讯息跟老板说好。但是这样的讯息一直直到几天后，我收到老板发来一条 直接指责我做事太固执的短信。我当时听到就很生气，所以就回讯息问老板说，我说老板，我不太懂你的意思，我说是我做错什么事儿了吗？老板其实并没有给我正面的回应，但是从那之后他也没有再发来指责我的短信。几天之后我又上班，跟一个和我关系比较好的同事就聊起了这件事儿。我才知道原来就是那个新人，他每次做错事情的时候就会说是我教他的，或者说我没有教他怎么做。当时听完之后，虽然说我之前有想到一些，但是当亲耳听到的时候，我真是超级火大。我就跟我同事说，我说老板这样莫名其妙的指责简直太过分了，我再这样我不干了。当时同事可能也没有见过我情绪这么激动，他看了我一会儿，就轻轻地跟我说，说如果一件事儿可以让一个基督徒这么激动，那应该是挺过分的了。我当时听到他的话我就呆那儿了，我说我们基督徒，我当然没说出来，我脑子里想说我们基督徒也是人呐，这喜怒哀乐的情绪我们当然都有啊。但是我深深地意识到说我是基督徒。那因为同事知道我是基督徒，因为之前排班的时候我都跟他们说就是周日不要排我，因为我要去教会。对，所以但是听到这句话，我了解同事眼中的基督徒那一定不是指周日来教堂然后平时参加教会的活动。这个区别在于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准则来自于圣经，而不是普世价值。所以主耶稣留给我们所有诫命中最重要的就是爱，让我们爱主、爱邻舍和彼此相爱。那同时他也告诫过他的门徒说，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也就发出来。我当时想到这些的时候，开始觉得羞愧。我想说，是啊，就在刚刚，想到老板，我心中充满了愤怒。那所有的恶，真的就是从我口中发了出来。而在那一个瞬间，我竟然让自己成了一个恶人。马上又一句经文跳到了我的脑中，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这句经文出现之后我吓了一跳，我马上在脑子里回想说，天哪，我刚刚说了什么，我有没有说些什么让自己后悔的话。但是幸好在我播下恶的种子之前被我的同事唤醒了，我真的可以感觉到我的理智在慢慢的恢复，因为我知道我不想做恶人，我不想自食恶果。所以我开始默默地在心中祷告，我说主啊，求你不要离开我，求你真的给我明智的唇舌，温暖我的话语，让你的爱就这样留在我的心里，充满我的心。慢慢的，我激动的情绪真的被神安抚了下来，然后我就开始思考，我说那我究竟在气什么呢？气老板不明事理吗？但是我好像没怎么和他工作过，他也不了解我。那我在气新同事诬陷和推卸责任吗？但是我们好像也管不了别人的嘴吧。那我能做的是什么呢？管好我自己的舌头。所以这两句经文不正是神给我的回应和提醒吗？他要我把爱、把善都留在心里， 因为播下什么样种子的人，必吃他所结的果子。就这样慢慢的，我真的发现我心里所有的抱怨和愤怒好像都消失了，心也慢慢温暖起来。那当所有这些抱怨都没了，我和同事在这个话题上的讨论也就结束了。那后来我听说老板和其他同事也讨论过说新人对我的评论，但是跟我工作过的同事都说我并不是新人说的那样。而这位新人也因为他很爱推卸责任，很爱诬陷别人，而得罪了所有跟他搭过班的人，以至于最后没有人再要和他一起工作，被老板辞退了。现在回看这件事的时候，我真的可以看到说神他有在通过各种方式提醒我们生活中需要改进的地方。我真的很庆幸同事关于基督徒的言论让我及时恢复了理智，恢复了和神的连结，因为是神的话立刻抚平了我心中的愤怒，又温暖了我的心。但同时我也再次看到了自己的软弱和自大，感受到我的生命真的离不开主的指引，因为他的话不仅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更是照亮这个世界和照亮人心的光。谢谢大家。
谢谢杨小琴。我们在工作上很难都合我们的意，对不对？有些人的口舌，有些人做事的方法都不是我们能够处理的。但是当我们愿意跟随神的原则去工作去处理的时候，神会把当我们学到了神要我们学，神会把我们的环境那些环境挪开。好，我们现在请刘静。
谢谢师母把我排在第七位。上次我在这里讲见证的时候，我就记得我跟大家讲过，从2004年我第一次读完圣经的时候开始，特别喜欢七这个数字。谢谢师母。七是完美的象征。好，我非常阿门。路加福音一章里面的一句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没有不是双重否定，就是肯定的意思。在今年二月份的时候，我们的教会以灵读经计划读到了哥林多前书13章。这是我们大家，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大家都非常喜欢又熟悉的经文。哥林多前书13章4到7节，我想在这里背诵一下，大家跟我一起背诵一下，我们不看屏幕，如果我忘记的话你们提示我一下好不好。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这是我们大家真的都非常喜欢的这段经文，我已经喜欢它30多年了。虽然我没有那个时候还没有信主，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这里就不说了啊，很长故事。所以这段经文真的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在今年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回想起，刚好那几天我跟女儿发生了一件冲突的事情。自从那个今年大概是1月份开始，美国这个新冠疫情又开始第二波，很严重，每天都有20多万的感染。 那个时候我们大家真的是还是比较小心的，我去见我女儿孙子他们的时候，我都会我经常会做一点东西或者买一点东西给他们送过去，但是呢我就通常不会进到他们家门，就是把东西放在外面，然后打电话叫他们下来取，然后我就坐在车里面看着他们，看着我孙子，看着他拿进去。这样子就反正也有一两个月好几个月时间了，我就心里就特别想他们，特别想他们。有一天下班还比较早，我就自己就不自觉的就开着车就往我女儿的方向，家里的方向就开过去了。等到快到他家门口的时候，哎，我就打个电话给他，我说我快到你家，我到你家里来了。哎，我女儿一听了就觉得，我就觉得他那语气很不友善哦，很不欢迎。他说，哎，你怎么来了？我说我想来看看晨晨。他说你怎么不先打招呼就来了？我说我不知，现在不就是跟你打招呼吗？他说他好像不，他说那我也没有准备啊。啊，我说你要准备什么？我说难道去你家我还要 make appointment？ 我就觉得很惊讶是吧。他说我说我又不去你家吃饭。他说哦，他说我以前去你家的时候我都会提前告诉你。我说那是因为你要来我家吃饭啊，我要准备啊。我说我今天又不去吃饭，为什么要提前，为什么要预约啊？然后我就说着说着就知道他不太欢迎知道吗，然后我说着说着就好像自己怒气就上来了，越说就说着说着就走，就跑题了，就跑到我怎么样带他过来呀，怎么样辛苦啊，怎么样，就说一大堆了啊。然后女儿那边就没说话，然后半天他就说，好吧，既然你已经到门口了啊，那你就进来吧。那我就气了，哎，我还真不来了，我说你要我请我来我也不来了，我把他方向盘一转啊，就掉头就走。这时候呢，啊，女婿打电话过来了。女婿打电话，女婿挺温柔的啊。他说：“妈，他说呢，其实呢，我们是这段时间都特别小心。他说我们俩就说他们俩啊。他说我们俩是在家里工作的，基本上除了买菜以外，我们也不会出去。他说你跟爹地两个人是在外面工作的。他说。”每天都要接触一些人，他说如果你跟爹地感染了，我们至少我们两个还可以来照顾到你们，如果我们全家都感染了，他说谁来帮助我们。他还说现在彭池说我女儿在那里哭，反正语气说这些话我就是一个字也没听进去，但是我还是记得后来回想起他说的这些东西，我当时一个字都没听进去，还是坚决的头也不回我就走了。那天读到圣经的时候，读到这段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哎呀，我就在想，说是自己非常熟悉的经文啊，说起来不是说圣经并不是说你熟悉就表示你学得好，神的话是要活出来的。我在想，哎呀，我就对照自己哪一点做到了，是恒久忍耐恩慈吗，包容吗，有轻易发怒，哎，这点做到了，轻易发怒。还有我说还有什么自夸，哎，真是自夸。你说我们父母把儿女带成长是我们的责任，干嘛要自夸呀，说了一大堆。那天啊，然后越想越觉得自己那个不好，真的好像所有好的都没有，不好的都有了，我就一一对照。哎呀，我就觉得神的话真的就是就像一道亮光，这真的是亮光，我们真的每个人都无法凭自己去认识自己，去评判自己，反正给自己的评判总是好的， 总是别人的不是。比如那几天我跟女儿生气的时候，我也不少找我的姐姐啊，或者找我的好朋友，也跟他们投诉这些事情。那讲的肯定是自己的好，是女儿的什么又不孝顺啊，就是别人的不好。但那天神的光照进来的时候，我所看到的都是自己的不好，所以我就马上就发了个微信给我女儿，就给她道歉。我女儿也挺好的，每次只要我首先我跟她道歉的时候，总是能够得到她很热烈的反应，然后她就亲自就打电话过来，哎呀，就什么事都没有，真的像一只快乐的小鸟一样，什么事都没有，根本就不一个字都不提。所以我真的很感谢神，真的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阿门。
谢谢，真的好美的见证。我们难免会跟别人有冲突，对不对？让神的话来纠正我们，教训督责我们。好，雪娟。
太感恩了，听他们每一个人见证啊！今年呢，神呢要我学习一个功课，就是舍己的功课。我读一段经文，就是路加福音9:23，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要在这里先说明一件事情。我的家人是非常的好，我爸爸、我女儿、我女婿，还有我妹妹的女儿，还有我自己，在疫情当中，我们差不多四代人住在一个屋檐下。当神要我学一项真理的时候，总是会让我身边的人都不合我的意，是他很好，是我不好。因为疫情呢，我们家里的人住的比较多，我的生活习惯非常跟他们不一样，我是比较整洁，吃东西也比较简单，很少油炸，因为我家里是没有抽烟机的哈。一楼又是我的工作室，因为煮东西常常会跑到楼下来，所以我不吃油炸的东西。但是我家里来的几个人，刚刚都是从中国出来的，所以他们做菜都喜欢油炸麻辣味，麻辣啊，然后呢，他们做事呢，手也不干净，要不呢，碗槽里面就是洗的不干净，总是会留下一些饭菜，地板呢都是油黏黏的。反正我每天早晚都是在做卫生，跟着他们后面整理。还有他在疫情的之间，他们擦手的纸、捏鼻子的纸，还有从外面回来的口罩，都没有随手扔掉。哎呀，我的心里特别难受，也有说啊，你们要手艺要好一点，但是习惯就是很难改。所以呢，我呢心里面特别希望疫情啊，你赶点给我快去，大家都不要丢，待在家里待了一年半呢。去年3月份到今年8月份，大家才走完一年半，24小时待在一起，在这个家里面呢，刚刚好我家里的东西又开始逐渐的坏掉了，比如说炉灶啊、洗衣机的啊，还有那种搅拌机啊，我都认为都是你们这些就是人多东西就比较容易坏，其实不是，十几年了，该坏的也差不多要换新的了。但是呢，因为是那个什么事情就累积在一起呢，再加上我每天都要跟在他后面做卫生，所以我的情绪呢也因着做卫生起伏不定。后来我就在想说，神啊，我不看了，我也不做了，但是我没办法，因为就是整洁，心里就在想说，只有你们顺着我来，没有我顺着你去，把我的家搞得乱七八糟。所以我就是闭着眼睛，就是一直在做卫生。我就忍啊，我跟神说，忍，神啊，我要忍耐，我要忍耐。其实我家里的人都看得出来我有点不开心，他们也有一点压力， 但是呢他们的习惯非常的难改过来，这都是几十年的一个习惯，对不对？很难改过来。那有一次呢，我在楼下做客人，我楼下工作室，我做美容的哈，时候呢，他们在家里煮菜，其实他们很小心了，但是总是有声音，然后还有味道很重，所以我那天我就跑上说，我说把煮菜窗户打开打开。但是呢，他有一个人就回答我说，我也没办法啦，我只是煎一个蛋而已呀、啊。只是一个蛋而已，我现在想你能不能不要煎了、啊、只要放进去就好嘛，对不对？那个也很好吃啊，但是这都是我心里的声音。后来呢我就非常的不舒服，我在想说你们大家都不小了，老的老，大人的大人，都能不能体谅我一下，对不对？若没我的工作收入，对不对？你能这么舒服吗？这就是我的一面声音，这是我们家唯一的收入啊，心里特别的委屈。我说神啊，请你可怜我，我还以为神在给我一个忍耐的功课，所以我就一直忍，哎呀，疫情快过去快过去，大家该干嘛的就去干嘛去了。所以 你觉得神，我如果方向错的话， 你觉得我会学得到吗？不会。其实神让我舍己，刚刚我读的经文就是天天舍己，学习像耶稣。耶稣来到世界上是服侍人的，不是受人的服侍，随圣灵启示我这个真理是超越忍耐的。神要我活出舍己的生命，天天舍己就是我目前应该做的事情。所以当我明白这个之后呢，再去面对这个环境的时候，我不再是辛苦的忍耐，也不再觉得委屈。主耶稣把这个真理啊，把这个舍己的真理释放了我。当我进入这个之后啊，我就发觉我很喜乐，我也很愿意在他后面去继续的做这些工作。当我这样子的时候，我就觉得神把更多的亮光给我哈。他说忍耐到底必然得救，也不是把冷事情过去，而是主的话语要向我启示，舍己的益处要释放我，使我再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不会有委屈，反而喜乐。好，因为人，因为我家里人比较多哈，所以我们的房间是不够住的，所以我就是长期是睡在一个楼下美容院的一个小小的衣柜里面。嗯，然后呢有一天芬妮想到我家里去安静祷告，因为芬妮住的家里也蛮多人的，对，所以她想去我家里安静祷告。哎，我就在她这个小房间里面，我就看她在里面一直哭，原来她在为我祷告，觉得我很委屈，感觉我怎么可以睡在衣柜里，她觉得很难受，然后也很心疼。但是她看出神用很特殊的环境来训练我，所以他常常问神说，神，你要把一个人做成这个样子吗？要做成这个样子吗？后来呢，我就回答说，我说你别哭，我其实很开心，因为 我很享受衣柜，因为耶稣与我同在，特别小小的，特别安全感，然后别人也吵不到我，所以这就是我在这个生活里面学到的。还有一件事情也是神让我学的啊，教会里面很多弟兄都知道啊，我先生因为多年前牵涉一件刑事的案件，所以目前还在监狱里面。因为也因着疫情哈，我老公就是有机会每一天可以打电话出来，因为他不需要付电话费，所以是不是是一个开心的事情，对不对？但是砸了太多就变成我不开心了，每一天呢都打了两三次，每一次15分钟，所以他这一通电话打了头就问你下一通，你下一次你在干嘛，他就要接着再打，或者一两个，他排队都有两个小时。我那时候心在想说，一个人坐监牢了还要两个人坐吗？因为时间占据太多了，知道吗？但是我后来我也不敢讲这些话，我心里是这样子。对，后来呢慢慢的哈，就是我们的观点就开始不一样了。有的时候呢，他觉得我做错事情了，我觉得我没错，我觉得我说事情 以神的标准为准这样子，但是他不认同。那他不认同的时候呢，我们就不在一个频道里面，所以有的时候我都不想接他电话，不想接他电话，但是又不能不接，因为他每一通电话都要排两个小时，你知道吗？很辛苦。所以我有的时候跟他讲，要不然我们商量一个，你早上打一次，晚上打一次，早上大概八点左右，晚上大概八点左右，白天就不要再打了。但是他很想打，很想打，所以呢，我慢慢的我就有的时候不接，不接的时候，他就慢慢的感觉我很冷淡，也觉得不爱他了。那我先生的性格是一个、哦、也是比较强势的，如果他觉得对的话，他就一直讲，一直讲，讲到他对为止。哎呀，我更黄，你知道吗？所以呢，后来呢，慢慢的哈、哦，我们讲话当中就开始起了一些小冲突，所以他有一天就跟我讲说。啊，那这样子吧，我们就开始做朋友。我说好啊，做朋友你就不会管我那么多，对不对？然后讲呢，又开始就觉得我们离婚嘛。啊，他要跟我离婚。后来我说不能离婚啊，离什么婚？这么苦都过来，还在离婚，对不对？然后他就很生气，他也蛮生气的。我也不知道他气是从哪里来，他就是很生气。所以他那天就说：“你拿一个笔过来，写一个地址，然后呢，我、把离婚的证书、离婚的纸寄起来，我签。”我当然不写了，对不对？我说：“谁跟你一起多事，对不对？”所以我不写，不写他电话就不打了，一个月都不打出来。都不打出来的时候呢，就寄了一封信出来，就告诉我要离婚。但是呢，信里面却表达说我不想再连累你了，就是不想再连累你了。我当然就觉得无语啊，我就无语，我就不理他。然后呢，有一天呢，我们本来就是在开普，我们去退休会的时候，我跟普伦团队说我要去看我先生，然后我也跟芬妮有一个时间说一起，因为芬妮要去看她老公，我也去看她这样子。然后芬妮有一天吃饭的时候就问我说：“啊，雪川呢？现在机票很便宜啊，你老公电话打出来的时候，我说没有打出来，我说没有打出来。他说现在机票很便宜，要不然我们先订。我说等一下，我说我要去，因为他没打出来，我就没办法看他。我去看他需要他里面申请我，你知道吗？所以我就没有办法，我如果上去了也看不到。所以后来我就打电话。”跟我先生的姐姐就问他说：“你弟弟最近有没有打电话？”他都没打给我。他说有打，他告诉我说劝你要跟他离婚，叫他姐姐来劝我。他说他不想再连累你了。我说主啊，这个人真是的。然后后来我就祷告说：“我说主啊，这件事情是他不要我，不是我不要他哈，是他不要我，不是我不要他。”所以那天我记得我礼拜三跟芬妮出去办一件事情，我们中午还在一起吃饭。吃饭的时候呢，我就自言自语，我就讲了一句说：“我说主耶稣，你穿山越岭来找我，我好像我也要穿山越岭去找我的先生，因为我觉得神没有让我离婚，对不对？神也希望我去看他，对不对？但是我又看不到。”好，但是我该做的都做到了，对不对？啊，姐姐电话也打了，对不对？你不来，我怎么找你呢？就是这样。那天晚上祷告会，然后师母放诗歌，他是叫牧师放，然后牧师大概那一天不知道为什么两次都听不到师母的声音，师母就说：“我的良人呐、啊，你在哪里？”所以就是我白天讲的穿山越岭要去找，所以我就一直笑，我就知道说神接的师母在告诉我再去找你的先生。所以那时候当敬拜的时候，我就说我的心就是被圣灵柔软下来，我就觉得我先生多事，你知道吗？我都没嫌弃你，你还嫌弃我？我那时候对他的态度就是这样子，你在里面了还管我，对不对？你那个什么，你就是已经脱轨了，外面世界都变了，你的思想还在十几年前。所以我在他跟他沟通当中，就是无形的有一点点轻看他。所以那天圣灵就让我在敬拜的时候，我的心就柔软下来。当我心柔软下来的时候，我就知道说其实我还可以往前一步。因为为什么牧师有的时候讲到说尽心尽意 爱主你的神，爱人也如此。可见这个进，你总是可以进步的。所以我其实可以做一件事，就是写信，因为他有写出来，所以我知道他的地址。所以我那时候我就赶紧在敬拜的时候，我就把我的那个时间表放在我的明天里面，我明天要写这一封信。因为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感动没了，就不想打了，你知道吗？因为就觉得这个小事情这霸占我的时间。但是呢，神的感动你就是要去做，我就把它记在那里。神看到我的态度了。所以那一天是什么样啊？我就觉得，因为我们敬拜好的时候我们分组哈，哇，我就觉得上帝的话太奇妙了。那天是10月13号，牧师师母还在那个他女儿那边，我们在众里面导读分组。那天的经文就是：从你第一律专心明白将来的事，又在神面前刻苦极心，你的言语以蒙应允。我觉得刻苦极心这句话，神安慰了我，主看见了我的一切。虽然我在这个所有的以为自己做对的，可能做的跟神还达不到神的要求，但是他看到我的努力了。然后这一句经文就是：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里痛悔的人同居，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也使痛悔人的心苏醒。这句话又安慰我，神说我与你同居，我看见你的悔改，我要使你的灵魂苏醒。他就安慰我。我那时候就在想说，什么都不能跟神同在相比，他愿意至高之处是他的居所，然后他也跟我这样子悔改的人同居。所以那天他的话就是，我一边哭一边导读，然后我再往下面再看再读是什么。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不轻看。神喜欢我在他面前痛悔的态度。然后上帝他的话太奇妙了，下面说：耶和华垂高却看顾低微的人，他从远处看出骄傲的人。这句话告诉我，他说他看过我的老公，你不可轻看他。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的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那要读读读，神要我自卑，伏在他对我一切计划的环境中，等到功课学会。那天晚上我就被神的爱大大的包裹在心里面。我躺在床上的时候，我突然感觉我好幸福，我心充满了感恩。我觉得上帝这样子的管教引导我，本来一个家要鸡飞狗跳的，但是他没有让我鸡飞狗跳，他让我可以学习这样子的信靠他。他安慰我，那时候我就在想说，哎呀，这个我多好啊，我先生在监狱里面又没有圣经读，也没有大家一起来追求神，也没有这样子导读。所以我那时候就心就开始对他充满了怜悯。有的时候我女婿就会问我，他说你怎么做到的，可以跟我们的家里各种各样的人相处的这么和谐。我就说我就是天天来到神的面前死啊，就死了，上帝的那种柔和就会活出来。所以当我把信写好，把这封信寄给我先生的时候，我就说上帝把那个丰盛的平安跟喜乐充满我，所以我的心就涌出美词。那时候还不知道说，哎，我怎么莫名其妙的喜乐，从那个邮局出来的时候我就莫名其妙的喜乐，那嘴巴挂起来。哦，原来当我行在神的旨意的面前，神就把他的喜乐充满我。谢谢。
谢谢谢谢。
忍耐让我们咬牙切齿，对不对？但是舍己的时候，就为我们走进喜乐预备了道路。上帝的原则通通都在圣经里。今天我们中间如果有弟兄或姐妹，你碰到让你很烦恼的事情，或者你碰到不知道怎么做的事情，我们全部都回到圣经查考，看看神啊，在我这个情况里面，你有没有什么原则是我可以使用的。神的话一定是把我们最终开始的时候，我们去做，按照神的话去做，你会觉得好难哦，怎么这么难，叫我饶恕别人很难，叫我给别人很难，对不对？因为我们这个人都是自己自己自己。但是当我们开始的时候很难，但是神的话他的原则会给我们一条越走越光明的路，这个是越走越宽广的路。所以我们求神帮助哈，明年好好的读圣经，然后把它用在我们每一天的 daily life 里面。我相信在2022年我们会有更多活泼的见证在我们中间。很抱歉的是这一次我只能够从唯读圣经里面看到，一直跟着这个进度，我就去邀请这些弟兄姐妹来做见证。我相信在我们中间还有别人有见证，如果我没有找到你，那请你来找我好吗？就说哎，我也有见证，我也想跟人家分享。因为上帝坐在我们身上的这么美的事情，听见的人神也是想要他也来一起得祝福。好，所以好，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停在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把这一本圣经留给我们，里面充满了生命，丰盛的救恩都在当中。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生活在美国这么自由的社会，我们可以自由的去买你的话来，我们可以甚至于自由的参加小组的查经。当我们碰到生活里面有一些问题的时候，在我们的小组里面提出来，我们也可以自由的得到弟兄姐妹的带导。主啊，我们谢谢你，为你宝贵的话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里面都是这么方便，我们可以去查考去阅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我们真的是相信你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当我们抓住其中的一些原则用在生活里面，今天这些弟兄姐妹的见证鼓励了我们，我也要在明年在以后的日子把你的话用在我的生活里，让我能够有第一手的资料证明你的话是多么有能力。主啊，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明年不但认真的读圣经，而且认真的实践。谢谢主，我们不但感恩你在这些弟兄姐妹生活里面的见证，我们也求主让这样的见证，类似的见证在我们的教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让我们更多的人发现主你离我们不远，你非常的真实活在我们的当中。我们说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对我们的大恩典，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停在这里，如果在我们中间有弟兄姐妹需要祷告的， 也是欢迎你到前面来，有同工会为你